弟兄姐妹平安。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负荆请罪，这个成语有一个故事，这是有关于中国战国时赵国的两个大臣蔺相如跟廉颇的故事。在战国的时候，当赵国面对秦国的有野心要并吞他们国家的时候，这个年轻的臣子蔺相如，他用外交的手腕跟谈判的策略保住了自己的国家的安全。那么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很年轻，他就被升为相当于首相的角色。那他的高升呢，就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不满，这个人就是廉颇。他是一个有名的军事将领，有能力，有武略，而且他担任国防部长已经很多年了。那他看到年轻的蔺相如一跃而成为他的上司，就很不高兴。他就放话说：“我做将军，我官位是凭自己的战功而得来的。这个年轻人算什么？他不过是凭他的口舌出众，他凭什么可以升到我的官位之上呢？”所以他就说：“你看，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好好的羞辱他。”那么这话呢，就传到了蔺相如的耳中了。蔺相如怎么回应呢？他就尽量不和廉颇见面，且他凡事忍让，不跟他冲突。那有一个传承的故事说，他们两个人的车，不，当然现在不是那个汽车，是以前的马车。两个人坐车，有一次他的车远远的看到廉颇的车子过来，他就跟他的车夫说：“让一让，躲开。”他这些表现呢，让他的智囊很不满，他们就问他说：“你身为国家的宰相，你为什么这么胆小怕事呢？如果你这么胆小怕事，我们干什么帮你工作呢？”蔺相如就回答，他就说：“你们认为廉颇跟秦国的国王谁比较可怕呢？”那这些智囊就说：“当然是秦国的国王可怕。”蔺相如说：“我连秦王我都不怕，我为什么会怕廉颇呢？”他说：“秦王可怕，我在他的面前对抗他，甚至我敢大声的斥责他，因为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可是我知道，我们赵国之所以可以抵挡秦国的强权，是因为我们秦国怕我们国家两个人，一个就是廉颇将军一武，一个就是我一文。所以如果我们两个人闹翻了，我们的国家可能就危险了。所以廉颇将军对我不满，那是私人恩怨，国家的需要是远大于个人的恩怨的，所以我才处处忍让。”那这个话就传到了廉颇的耳中，他听了之后非常的惭愧，就光着上身，背着木棍，这叫荆，来向蔺相如请罪，意思说你可以拿这根棍子来打我。两个人就和好了。所以中国的京剧有一个有名的京剧叫做《将相和》，这是他们的故事。可是如果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我们会怀疑这个故事在今天的社会会不会太理想化，会不会太不合时宜。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呢，讲谦让不是一种美德，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软弱，是一种懦弱，是一个强调在为了自己的前途，我们的社会是个强调在为了自己的前途跟成就，我要不择手段的追求成果，我要像狼一样，在别人挑战我的时候，在威胁我的时候，我要不顾一切还击，这是我们现今的时代。所以呢，这个故事是不是不合时代呢？可当我们基督徒在思考这一些状况，我们在分辨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是神的法则是什么。基督徒在面对类似的处境的时候，我们需要来问神，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在这个扭曲的时代做最正确的抉择。雅各书的第三章开始提到有两种智慧。那么这个两种智慧的这一个教导呢，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先前讲到的雅各勉励我们要在口舌上注意。可是呢，在那个背后还有更 啊，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言语的表达，其实常常是因为那个，常常是因为我们的心态。所以教会的纷争也好啊，教会的纷争的理由来自言语的表达。所以雅各在先前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慎言的人，可是雅各也提到慎言来自正心啊，所以建立一个好的灵性，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心态，是我们能够说出美善的言语的关键。有好的心思来自我们有真智慧。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开始，雅各他进一步的强调，教会常常会有纷争，大的教会会有纷争，像哥林多前书，但是在像雅各他写信的对象所面对的这种属于比较低层低阶层的社会，以至于低阶层的社会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一样的会有纷争。那么当雅各他强调说我们有纷争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回过头来重新寻求的是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智慧。所以雅各在这里提到有一种智慧是世俗的智慧，那种这种世俗的智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竞争，表现在争强好胜的强调。那这是人类社会向来有的气氛，人类社会向来就不断的强调要竞争，特别在过去近代，当科学进化论当进化论从科学延伸到社会进化论的时候，竞争就被合理化了，并且强调竞争呢是社会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了。那么这也反映在经济上，有意思的事情是资本主义主张要竞争，然后共产主义也强调要斗争，这两他们两个主义在这方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要竞争，胜过别人，要考第一名才能要得奖，要考比别人更高分才能上最好的学校，要打败别人才能得到那个工作，然后竞争成为人成长的动力，是这样吗？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是会的，可是竞争是进步，是人类进步唯一的动力吗？不尽然，当然世界上还有其他进步的动力，譬如说科学进步的动力是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譬如说解决人生困境的探索是人探讨哲学跟信仰的动力，对人的关怀也带来解决人间疾苦关怀的努力跟行动，这些都是促使社会成长的动力。这些动力啊，可能不像竞争那么有看到那么快的效果，可是呢这些动力呢带来的影响其实是更加的深刻，而且呢这一些动力所带来的影响对人的成长是更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另外一方面，以竞争作为这个社会的动力看起来有速效，却有许多的后遗症。当竞争这个属世的智慧不断地被强调的时候，人的良知在这当中不知不觉地就被扭曲了。首先竞争带来的是骄傲，因为习惯于竞争，所以养成我们有一种争强好胜的特质。特别是对我们当中，我觉得我们的教会许多的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赢家的人，我不避讳的说这种心态更加的明显，因此我们不容易接受我们会输，我们不容易接受我们有挫折，我们总是在争取最大的结果成果，因此为了赢我们会不择手段，好像雅各书这里所说的一样，包括说谎抵挡真理。然后当我们持着竞争的心态赢了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骄傲，而骄傲带给我们的是极大的危险，我后面会再提到。可是呢竞争有输有赢，因为你是鹤立鸡群，可是有比你更高的鹤，当争强好胜的心被我们发展到极致，以至于我们输了的时候，嫉妒就很容易在我们心里面产生。可甚至有的时候呢，不用直接跟人比较，当我们看到别人有好的表现的时候，比如说念书的时候做 research 的人，当我们发现别人的 paper 发得比我们早，而且呢发到的 杂志比我们更好的时候，我们会嫉妒。当我们看到别人升迁比我们快，当我们看到别人车子开得比我们好，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房子比我们更大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嫉妒。而且这种嫉妒呢，常常带来的是一种苦毒。这种苦毒的心情带出来的是伤害，带出来的是对个人的伤害，带出来的是对人际关系的伤害，带出来的是对社会的伤害，甚至带出来的是对教会的伤害，带出来的是扰乱。这个我不用多举例子，但我们每一天打开媒体，我们的社会当中有无数的实例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也要谨慎，在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吗？如果在教会当中有竞争、有纷扰、有苦毒的存在，我们的教会也不和平。雅各却说，另外有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是上头来的智慧，是从神来的。这种智慧很有意思的，雅各用一个字来表达，在十三节叫做温柔。这个字啊，其实更好的翻译是谦虚、谦和、谦虚、谦让。如果用这个翻译，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了解，这跟这个世界的智慧恰恰相反。中国强调谦虚，所以呢，儒家的思想呢强调谦受益，满招损。可是呢，我们自己都很了解，在我们的传统当中，大家都这样说说，却不一定会去做，或者去做想做不到。但是你知道，谦让在希腊不是美德。谦让在希腊的传统呢，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不是一个勇者所应当做的。在我们的时代呢，我想差不多。在我们的时代，特别在 Boston 这种地方，我们不断的被教导说，如果你要能生存，你要懂得推销，你要把你自己的能耐大大的展现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五分能耐要缩成七分。中国古代有儒家思想有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叫做，孔子说过一句话，说君子耻其言过于其所行。但是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现代的智慧。现代的智慧是你懂得要把五分缩成七分、八分、九分，甚至十分。但是呢，圣经却说，上头来的智慧是温柔谦让。从上头来的智慧展现于我们对世间事物的谦让，但是不追求世间的成就。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品格和美德。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后面雅各列了非常多的品格。那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么多的品格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详细的查考，但是至少我们稍微有一点了解，我们建立一个观念，这些品格是什么。而且雅各所列，你就会注意到雅各所列的这些美德是这个时代所忽略的。但是我们要很从雅各书里面看到，可是这些品格跟美德却是神所看重的。那么这些品格跟美德，我们只能够简单的说几点。雅各说，先是清洁。为什么这里说先是清洁呢？先是这个地方原来的意思可能指的是最基本的是清洁，也就是说在这些美德当中，清洁是基础。什么是清洁呢？或者我们翻译成纯洁。什么是纯洁呢？就是心里单纯，没有不良的动机，没有邪恶，不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有不好的动机，不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有不好的行为，甚至不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做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好的事情。然后是和平，温柔良顺。和平是什么呢？和平更确切的说是爱好和平，看重和平，竭力追求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追求和平当然不是指和稀泥，追求和平不是说我当一个好好先生没有原则，追求 和平不是指凡事息事宁人，不是没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而是不主动带来纷争跟扰乱。而且在面对这些可能有的纷争跟扰乱的时候，愿意以和平为重要的考量， 去尽力的解决问题，带来和平。下一个是温良，这个字指的，如果我们用英文的表达法叫 considerate， 这个字呢，现代的翻译成把它翻译成为体贴，指的是多为人着想，多考虑别人的处境跟需要。这个字在当时代呢，多主要用在尊长或者是所谓的在上位者、有权柄者，在考虑自己的下属或在考虑人跟事的时候的品德。重要的就是在上位者、掌权者不能说我是上司，我是掌权者，所以我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显示我的权柄跟威胁，好让别人呢可以听我的。这个在这个时代用一个字叫做弄权，叫弄权。下一个，温柔顺呢是相对的，反过来是指在下位对上位者的尊重跟顺服。这种尊重跟顺服，在下位者的尊重跟顺服，不是为了谄媚，不是为了讨好，而是谨守自己的本分跟界限。雅各继续讲到三个表现，首先一个讲到的是满有怜悯和善果。这里讲到一个有神的智慧的人会有怜悯的心，会去关切人的需要跟解决人的需要，这种对人关怀的善行会结出美好的果子。当你去行善的时候，就会被人，就会让人被关怀得到好处。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一个怜悯的典型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Saint Francis。 Francis， 你看到现在的天主教的教宗呢，他呢的这个教宗的名字就是从 Francis 来的。当然你也看到这个教宗跟别以前的教宗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中世纪的 Saint Francis， 他有一天他在路上，他骑马，然后就远远的 就听到铃声。这个铃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铃声是指是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就是说不远的地方会有一个人过来，这个人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么为什么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要摇铃呢？因为在当时代，大麻风是一个不治之症，所以长大麻风的人要被隔绝。所以呢，如果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要从自己住的那个隔绝的地方出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摇铃，让别人知道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了，所以你们赶快躲避。如果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不摇铃，他就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如果你是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你就知道你的处境有多悲惨。当这个 Francis 听到这个铃声的时候，他感觉到里面圣灵感动他说，不要躲开，上前去。说我要上前去，我被传染了怎么办呢？然后呢，圣灵就说，上前去下马，去见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把你身上的钱第一步你要去拥抱他。他长大麻风，我去拥抱他，我会不会被他传染呢？可是圣灵告诉他说，你要去向他表达你对他的关怀。然后他就去拥抱这个长大麻风者，然后呢把他身上的钱给他。然后他跟这个大麻风者分手了之后，他突然间体会跟想象到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也是这样对待那些长大麻风的人。其次我们谈到的是没有偏见。偏心有时候会带来对人际关系的伤害。我们在圣经里面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以撒的家庭。在创世纪当中，以撒的家庭父母对两个双胞胎有偏心，带来的是家庭的问题。同样的，在不同的地方有偏见，也会有偏心，也会带来这样的问题。第三个是没有假冒，指的是表里如一，不是表面说一套内心想一套，不是在人前这样说，在人后又有另外一种说法。所以我在说时间的限制，我没有办法一一的探讨每一个特质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找机会的自己继续思考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我们可以找自己继续思考雅各所列的这些美德，这些从上头来的智慧所孕育的生命的品质。这样的智慧可以兼容于这个世界吗？我今天再三强调，不容易。 因此对我们而言，要这样做，要坚持下去，不容易，一定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可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大能。然后雅各回到世俗的智慧，回到进一步的探讨，大家因为言语所带来的纷争，其实背后有另外一个问题，另一个造成我们会纷争会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是我们里头的私欲，这是竞争的根源。俗世的智慧一个表现，除了强调要竞争以外，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以世俗的追成就和物质的满足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人要进步，要有欲望，但是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是要以世俗的追求作为我们的欲望的源头，是以世俗的追求作为我们的动机。我们渴望财富，我们渴望享受，我们渴望地位，我们渴望名气，我们渴望成就，这会让我们努力，但是我们希望拥有这些使我们欲望得到满足，也会因为这些欲望而让我们不择手段，这是私欲。从人类的祖先亚当跟夏娃背弃神开始，私欲就在我们的里头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个私欲常常在我们的里头和我们的良知作战，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做了这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征战有非常生动的描述。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每当我想要行善的时候，我肢体当中有另外一个律，私欲就来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他。甚至他觉得这种征战大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一个没有神的救恩的人，他是不可能不服从私欲的，因为你生命当中一个 向善的本性远远的敌不过向恶的本性，好像一只老鼠永远没有办法胜过猫一样。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而言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里面的良知比以往更加的强烈，也因为这样呢，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私欲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会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痛苦。所以如果你没有，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觉得私欲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说不定我们要小心，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灵性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的私欲有非常大，当我们的良知的感觉让我们觉得私欲对我们的掳掠有非常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靠圣灵而得胜。但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有一个靠山了，你得到了一个外力了，住在你的圣灵里面的圣灵会帮助我们胜过私欲。但是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感叹说，明明我们可以靠圣灵胜过私欲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放任私欲在我们的里面征服我们控制我们呢？也因此导致在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的征战斗殴，甚至嫉妒伤害的事发生。所以雅各说，你们征战斗殴嫉妒杀害，想要因借此满足你追求现世的私欲，他说那是无效的。他说你们这样子追求努力，你们得不到，因为上帝不给你们。然后他说，那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得不到，我们就求。雅各说，你求也得不到，因为上帝也不给你们。上帝不给我们，有一个可能性是我们不求，可是我们求了之后呢，上帝不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妄求，这是经文说的，因为那是我们不应该所求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甚至把我们的私欲跟我们的祷告结合在一起，我们会跟神说，神啊，再一次就好了，为了升迁我只要再欺骗作假一次就好了，你让我做的事情可以成就。有的时候说，主啊，你让我再中一次乐透就好了，不要多，只要2000万， 此生别无所求。但是神说，雅各表达神的心意说，我们妄求神不给我们，其实我们凭着这样的私欲跟手段去追求而得不到，反而是上帝的一种怜悯。因为如果你得不到，这一种挫折感是上帝给你一个反省的机会，让你有活出更合他心意的机会。如果我们存着这些心思，存着这些手段，存着这样的私欲，然后得到了，我们就会得意，我们就会骄傲，我们就会继续沉迷于这样的追求当中。你尝到了一次甜头，就会想到第二次、第三次。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吃了第一个巧克力糖，尝到甜头之后，就会吃第二颗、第三颗。我们大人呢，有可能是巧克力，我们大人常常会有的经验是吃那个potato chips， 我们吃一片，第二片，第三片，我们就一直陷下去了，因为我们以为靠这些手段得到是有效的，我们就继续用这些手段下去，甚至我们因为我们靠祷告使神靠祷告，然后神来满足我们的私欲是有效的，我们就会继续这样下去。雅各说，如果这样子坚持下去，表面上我们好像得到了我们自己私欲想要的，我们就会在一个极大的危机当中。这个重大的危机是什么呢？是你在和上帝为敌，你在和神为敌。因为第一，你在拜偶像。你说我怎么有拜偶像？我怎么会去庙里面拜偶像？我们没有拜具体的偶像，但是圣经里面说到贪婪好像拜偶像一样。你们知道这个经文在哪里吗？你们自己去查一查，在以弗所书的某一章的地方啊，私欲跟贪婪其实有的时候是等同的。贪婪存着私欲，贪恋财富，贪恋名利，贪恋地位，贪恋成就，其实会扭转我们对神的敬拜和忠诚，甚至渐渐的，这些世上的事物就取代了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我们可能为了我们的事业追求某种成就，而渐渐的忽略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可能因为追求某种欲望的满足，让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这是一种拜偶像。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不能够容忍。所以在这里呢，神用了一个字叫做嫉妒。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神也会嫉妒。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一个人会嫉妒呢？我应该再问的更具体一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一个人的嫉妒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呢？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女人在她的丈夫有婚外情的时候，她能不能嫉妒呢？她可以嫉妒，她的嫉妒是合情合理合法。她的丈夫在结婚的时候，婚姻的时候，我昨天才刚主持了 一个婚礼，她丈夫在结婚的时候向她立约立誓约，我发誓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要以完全的爱来爱她，所以她有权嫉妒。我们有没有与神立约？我们也与神立约。当我们在，其实耶稣基督跟我们立约，在什么时候呢？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那天晚上。我们什么时候与神立约呢？你可以说是在你信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是在你受洗的时候。当我们与神立约之后，反过来，反而我们在心中，在行动上，在生活上，我们不以神为我们的神的时候，反而我们用事业名利的追求，甚至用电动玩具或者是连续剧《甄嬛传》《琅琊榜》来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的时候，我们的神有权利嫉妒，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因为他与我们立约，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所造的，因为我们的新生命是神的儿子用他自己的生命赎回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以他为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放纵私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把他赶到我们生命当中次要甚至边缘的地位的时候，他是有权利嫉妒的。如果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多么严重 的状况当中吗？其次，我说的另外一个危机是骄傲。骄傲是人生命当中最大的危机。 有一个英国的思想家叫 C.S. Lewis， 他讲过，他说骄傲是人最大的罪。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骄傲是人生命当中最大的危机，因为骄傲是无数罪恶的根源。雅各在这里也教导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要败坏而且阻挡那些骄傲的人的作为。我再回过头来讲，如果你骄傲了，神败坏跟阻挡你的作为，其实这是神给你的恩典，这是神给你的恩典。所以你要怀着，如果你怀着私欲追求那些世俗的事物，而且是靠自己的聪明手段，用真金的方式来得到这些，表面上你可能会得到了，表面上你可能有成就了，你的私欲得到了满足，但是你真实的状况落入了极大的危险当中。因为你在走一条和上帝的道路相违反的道路，因为你在和神为敌。所以雅各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应该要悔改，我们应该要转向神。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了，如果我们不遵循从上帝来的智慧，我们仍然应该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叫 U-turn， 悔改是转向，悔改是从与神远离的方向转变成为与神同行的方向，悔改是转向，要追求顺服神，要追求亲近神，要追求每天和他亲近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使他的法则清楚地印在我们 的心中。我们每天要关注追求在神面前做一个守节清心的人，心清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在神面前讨他的喜悦，也让我们的行为手能够做对的事情讨他的喜悦。这需要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的这个心思，这个动机是和他的圣洁相符合的吗？我们的行为是合乎他的心意的吗？这样做，我们需要常常的读他的话，常常在他的面前有默想跟祷告，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法则，也才能够因此而敏锐于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然后当我们发现我们今天有一个不对的态度，有一个不对的行为，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要悔改。而且我们要怎么悔改法呢？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愁苦，要哭泣，这是为什么？这里的愁苦哭泣不是为了你不知道你会不会丢掉工作而愁苦，丢掉工作不丢掉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要以信心来将这些忧愁交托给神，支取神的应许，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所说的一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可是，所以这里所说的哭泣跟愁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该为我们常常做不到神的要求而哭泣而愁苦而悔改，我们要在意这些事情，我们要在神的光中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要在神的光中认识到我们自己常常达不到神的要求的。我们不要自意，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很行很近前。我是一个牧师，我常要提醒我自己，我不是因为自己很行很近前我才可以当牧师。同样的，我们不是因为自己很行很近前我们才能够当长老当执事。我们要在神的光中看自己，不要在一个我虽然不怎么好但是我比你更强。这里的哭泣不是在怕上帝处罚的哭泣，而是一种在神的光中被神的圣洁所感动，被神的爱所感化，而热切追求而完全却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一种哭泣。我们看到了神的完全，当我们看到神的完全的时候，你可以有一种选择，说这种完全我做不到算了。你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说我羡慕这种完全，虽然我知道活出来很难，但是我愿意靠神的恩典努力，我愿意在神的光中为自己达不到而感到难过，甚至我愿意因为这样而痛恨自己的软弱跟卑下。雅各说，当我们自己达不到神的标准而自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发生奇妙的事情，自卑要升高，神要叫我们升高， 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足的时候，神的大能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提升。我这里说的升高，不是指的是你的地位的升高，我说的这里的升高，指的是你生命品质的升高。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足的时候，神的大能要来改变我们，追求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提升，活出他的荣美来，活出他的圣洁来。原来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条完全的路。当我们自己在对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和别人的关系才可以在一个对的状态。当我们在一个对的状态的时候，当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在对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才能够真正的活出和睦彼此相爱的关系。我刚才提到基督教有一个思想家叫做 C.S. Lewis， 我很喜欢他说，其实他有非常多的名言，但我很喜欢他其中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当然他自己原来又是用英文写的，因为他是一个英国的，他曾经先后同时做过牛津跟剑桥两个大学的教授，这个很少见。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as I believe that the sun has risen, not only because I see it, but because by it I see everything else. 他说我相信基督教信仰，正如我相信太阳升起，我不只是看到它，我不只是看到太阳，而是透过它可以辨识其他的事物。同样的，我觉得这句话在圣经当中和箴言的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吻合。那一句话是在箴言九章十节里面说的，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识神，当我们敬畏神，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用从神而来的心意跟从神而来的法则来分辨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神是我们智慧的源头，神是我们智慧的开端。当我们今天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状况，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的许多的道德标准越来越跟我们的信仰背道而驰。而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原来的角色应该是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但是甚至我们无数的基督徒，我们不但不是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反而在那当中，我们不知不觉地被这个世界所改变所影响。然后呢，许多的人就会来，许多非基督徒来说，为什么这个基督徒，或为什么这一群基督徒，他们做的事情是那么让人难以接受。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回到神的面前，领受那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看，在这里看到两条路，两种人生。一种人生是一种属世的智慧，看世上的事物为宝贵，以这些追求为我们的标的。这条路从世俗的眼光看来是正道，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教会当中也很普遍，我们也因为这样常常迷失在这样的潮流中。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有正确的追求，让我们正确的追求属天的人生目标，看见神的心意，追求合神心意的品格和行事的原则，所以我们能够正确的看自己，看自己在人生中的方向，看自己与人有合适的关系。所以盼望神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盼望神的法则成为我们的标准，盼望神的美善成为我们一生追求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悔改，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法则所影响。主啊，因为我们常常受这个世界的思潮，以至于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偏离了你的道路。主啊，求你帮， 今天提醒我们，也求你每一天提醒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让我们再一次认定，主啊，唯有你是我们智慧的源头，唯有跟随你，唯有从你那里认识到这个世界应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应该有的样式，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面对各样大小事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永远做最合适的决定跟判断。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领受从上头来的智慧，以后愿意每一天活在你的智慧当中。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